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讨论的题目是信靠神。
当神说要做某件事的时候，无论我明不明白，最有智慧的方法就是投入去做，因为以后我会发现神的话是对的。如果我听从就一切顺利，如果我违背神反抗不做，那么我就会有麻烦了。
今天我们可以透过书写的圣经来思考救恩的真理，但是我们实在难以想象，过去的以色列民没有圣经，他们怎么样信靠神，或者认识有关弥赛亚的真理呢？查克老师在节目中要分享以色列民如何顺服神的指示，进行的逾越节的仪式，他们的信心行动恰恰预表着将来神的羔羊基督要被杀，献为祭物，救赎他的百姓。好，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开始，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又再一次来查考圣经了，愿神的话使我们的心灵饱足。我希望您能来信谈一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和感受，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好了，我们今天呢进入出埃及记第十一章。到目前为止呢，摩西的遭遇似乎是接二连三，从一个糟糕的经历变得更加糟糕。同时呢，我们也有相同的经历，似乎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对劲，没有一件事情是称心的。摩西来到法老的面前提出了要求，但是啊，法老的心呢却始终刚硬。埃及地遭到神降下来的一连串的灾难打击，现在呢，法老命令摩西离开，他下令说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所以摩西离开了，他说没关系，我也不想再见到你了。好，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也就是说，在这最后的灾难以后，他不只会让你们走，他还要赶快把你们踢出去。神要再一次的击打埃及人。这一次之后呢，法老不但让他们走，而且还要催逼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出埃及记第十一章的第二节，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在英文圣经呢，不是用要这个字啊，而是用了借这个字。英文的翻译呢，我认为不太恰当，因为这样看来呢，他们就是好像不很诚实，他们想占埃及人的便宜。换句话说，哎，去吧，跟他们借所有的金器银器啊，什么珠宝啊、耳环啊、项链啊等等，你们离开的时候啊，都带着走，不要还给他们了。好像摩西是鼓励百姓用这种手段去欺骗埃及人，其实呢不是这样的。 中文圣经的翻译为叫他们向邻舍要。我告诉你，当时埃及人呢愿意给他们任何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追捕工资，因为他们为埃及人当了这许多年没有工资的奴隶，所以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是补偿他们多年来当埃及奴隶的工资。所以他们并不是问说啊，今天你晚上我可以借用一下你漂亮的项链吗，然后就晚上展示一番，而是拿它就跑。他们呢是问埃及人要项链，哎，我要那双耳环，我要这条项链，我要你这个手镯，是叫他们向埃及人要。出埃及记的第11章第2和第3节，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这时候呢，埃及人才真正瞧得起摩西，他们对他有了足够的认识。法老的臣仆请求法老说，哎呀，趁我们还没有死之前让这个人走吧，不然呢我们全都会被消灭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求你让他们走吧。可是呢，只有法老一个人的心刚硬，不肯让以色列民离去。埃及百姓却非常乐意看到他们离开。出埃及记的第11章第4节，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这里的经文讲到神要巡行埃及，杀死埃及全地所有投生的。摩西告诉他们这将会在半夜里发生，我想呢，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嘛，三更半夜总是人们最害怕的时刻。出埃及记的第11章第5节说，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换句话说呢，所有埃及地投生的从最小到最大的全都被杀死，连动物也不例外。出埃及记第11章的第6和第7节说，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像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神总是把属他自己的子民和不属他的子民分别出来，这是真实的。神说，我要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神呢总是很明确的把他的百姓分别出来。出埃及记第11章的第8节说，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摩西生气，法老也生气，摩西离开了法老。出埃及记第11章的第9和第10节继续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歧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出埃及记第11章简要的概述了事情发展到了这个时刻的状况。我们接下去呢继续看事态的发展。 请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所以我们晓得神规定以色列民一年的第一个月，神要带领他们与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他们从此时此刻开始数算自己的年日，这是神与他们建立新关系的开始。有时候呢，有些四五十岁左右的人呢，他们来找我，他们说，哎呀，这个星期呢，我要庆祝我两岁的生日。他们是指他们重生了，与神有新的关系。对他们来说呢，这是个在基督里新生的日子，就从此时此刻起是全新的开始。从这里开始计算，以前的一切都过去了，都不再计算了。保罗讲到他看自己的过去呢，如同粪土。他把遇见基督以前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所得的荣耀，所有的成就都看作粪土。他认为那些对他们说呢是有损的，为了要认识基督，他把过去的一切都看作粪土。生命啊，是在耶稣基督里才真正开始的，这是生命的起源，一切从这里开始计算，任何在基督之前的东西都不算数。神是说，嗨，这是开始，从这里开始计算，因为你们要跟我建立新的关系，这儿才是一切事情的起头。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第三到第七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请注意，这血是涂在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不是涂在门槛上，因为这羔羊的血呢，实际上就象征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血是不应该被践踏在脚底下的。不过有人认为，那些践踏着血的人要面对神的愤怒。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所以，基督的血从不被践踏在脚下，所以这个血呢，就要涂在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而不是涂在门槛上。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八到十一节说，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 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他们吃着羊肉的时候，真是要狼吞虎咽的吃，因为你们将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才再有肉可以吃。他们呢，准备启程了，所以要尽量呢储备所有的能够储存的能量和精力。因此呢，他们尽量呢吃完整只的羊羔，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如果还有吃剩的，就烧掉，不要留下来。他们一边吃一边呢就准备离开。通常呢，以色列人吃饭的时候啊是斜靠着吃，不像我们要坐在桌子旁边吃，他们是靠在地上的枕头上啊，非常随便的吃。你平常看到耶稣最后晚餐那幅画呀，有一张摆得很好的桌子，耶稣和门徒围坐在旁边。不，他们不是这样吃饭的，他们是半靠半躺的坐在地上。他们吃饭的习惯是非常随便啊，食物随意的就放在那里，他们就拿起食物，然后像是躺着在那里啃骨头在享受，这是很好的吃法。我们吃饭的时候太过拘谨了，很多时候很僵化，很讲究礼仪，可是呢，他们却是真的是完全放松。其实在吃饭的时候你能够那么放轻松，你的食物呢也会消化得更好，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吃法。不过呢，习惯总是习惯，我想呢，我们也只好随从习惯了。他们挑选的羊羔必须不满一岁没有瑕疵的小羊羔，他们把这只羊羔从羊群中呢分别出来，再观察四天，确定没有任何瑕疵才行。在第14天的黄昏，杀了这只羊羔，把它的血涂在门框上，这就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耶和华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是出埃及记第12章的12节。在这里呢，神宣告他施行这些灾难的目的是要审判埃及人所拜的一切假神。他们拜苍蝇，拜青蛙，拜尼罗河，神呢都一一的审判了这些假神。因此呢，神也彰显了他自己。当法老说，谁是耶和华，我不认识他，法老肯定得到了教训。出埃及记第12章的13节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所以呢，这个血是作为一种保护，把那所房子啊封上印记。血呢也是一个记号，当神看到在门框上的血，他就会越过这所房子，不杀这个屋里投生的。不过如果任何一所房子门框和门楣上没有血，神就要击杀这个屋里一切投生的。因此唯一得蒙保护和救赎的方法就是要借着这个血。除了凭信心被血涂抹之外，就没有任何别的希望、别的方法和别的救赎。因为人必须踏出这个信心的第一步，你真的不能用理智去解释啊，涂抹在门框和门楣上的血怎么能够保住你的投生孩子的命呢？从一个理智的观点去看这件事的，真的是不可理喻。因此呢，在他们的角度来说呢，他们必须要踏出这个信心的第一步。摩西说，这是神的吩咐，他们必须凭着信心听从神的话。他们呢还不确定能否行得通，单凭摩西说只有投生的才会被击杀，但是他们不能确定 死亡会不会也临到自己呢？所以他们必须要有顺服信靠的心，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但是摩西是这么说的，事情呢就这么发生了。唯有借着血才有得救的盼望。今天神宣告说，生命得到救赎的唯一希望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救法，也没有别的希望。你会说，哎呀，查克老师啊，你这样说太狭窄了吧，我不能信靠一个心胸这样狭窄的神。那我真是感到抱歉了，因为耶稣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说，但是我不明白呀。我也没有说我明白呀，我只是相信。我相信神的话，我接受神的话，我认为他说的就是真理。我不会跟神争论，也不去辩驳神的话，我也不会去跟神理论。我是谁？怎么能说神不对呢？我是谁竟然跟神去理论？去理论什么是公平啊，什么是对错啊？难道我可以说我的公平标准能够超过神的标准吗？难道我可以说我知道的会比神更多吗？我怎么敢去挑战神呢？保罗说，你们要记得，你只是窑匠手中的一团泥巴。一团泥巴怎么能有权跟窑匠说，嘿，你为什么把我捏成这种罐子啊？我不要这个样子，我想要另一种形状。哎，你是怎么就是怎么样的，你没有权去挑战神，或者挑战神的方法，或者去质问神为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有正确的领悟力，不管我们明白与否，我们就会把自己呢降服给神。顺服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神宣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查考到这里。我们呢下次继续来研读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请您要记得继续留意收听。
对以色列民来说，逾越节表征神的保护，免得他们死亡。同样，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羔羊，他的宝血带给我们永恒的新生命。查克老师谈到逾越节与新约之间的关系，一会儿呢还有重要的提醒，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我们信徒有一个很重要的行事原则，就是听从神的指示，必然一切顺利。如果违背神，就要承担后果。下回您将听到查克老师谈论这真理，欢迎到时候收听。听众朋友，您对这次的内容有什么疑问的话，请您写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他会帮助你明白圣经。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点评。
你知道吗，有些人呢真的是非常愚昧，想要跟神去争论，要挑战神，要违抗神。跟神对抗是最荒谬不过的事，你怎么能赢呢？但不幸的是，有些人就是这么做。因为你知道吗，神要吸引你归向生命，神要吸引你到他的跟前，神希望能吸引你进入生命的最高层次，就是进入属灵层面的生命里。可是呢， 你却也跟神抗争。跟神抗争实际上就是跟你自己抗争。违抗神就是违抗神要在你生命中为你成就的一切美善的事。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感谢您的收听，请您谨记的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啊，使得您的灵命得以更新。我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